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愿意在圣经上下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那么在这个月里头呢，文慧不但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还是您研读士师记的好伙伴。那么这个月呢，我们一起的研读士师记现在呢已经进入尾声了。那么今天在士师记研读专栏里，我们会查考呢士师记十九章。好了，我们也会在查经法这个专栏里，杨丹跟文慧继续跟您分享呢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
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夫他参
算。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上一回呢，我们从士师记十八章一到三十一节，就看到了但支派的人怎么样去抢夺米迦家中的神像圣物，同时呢也把祭司带走了。后来呢，但支派的人顺利的攻取了拉邑，就在拉邑定居。那么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看十九章一到三十节。十九章呢第一节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那这段经文呢，以色列中没有王为开场白。在没有王的时代，理论上呢就是以神为王，但实际上呢却不是这样。个人既然没有王，也就各自为政，任意而行。那么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他就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那么第二节说呢，妾行淫，离了丈夫，回犹大伯利恒，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四个月。整个事件呢，是由这利未人的妾离开夫家而引起的。那么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呢，是说这个女子行淫，但是呢，另外有一些译本呢，却翻译作这个妾呢生丈夫的气，那跟丈夫发怒争吵，又或者是翻译为这女子离开丈夫。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女子啊不是跟别的男子发展性关系，而是生丈夫的气离家出走而已啊。那无论怎么样翻译，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利未人的妾呢是离开他回娘家去了。那么根据以色列人的律法，行淫的女子是要被处死的。我们可以参考呢利未记二十章第十节，还有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但是呢，在这件事情当中，女子的丈夫不单没有把她拉去承办，后来呢还呢跑去劝她回来。所以呢，这个女子呢可能真的只是呢擅自离开丈夫跑回娘家。那么在古时候呢，是不容许女性呢、擅自离家出走的，因此圣经啊就用寓意的写法呢说她行淫。那么第三到第九节经文说，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见她，用好话劝她回来，女子就引丈夫进入父家，她父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迎接。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到第四天，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然后可以行路。于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请你再住一夜，畅快你的心。那人起来要走，他岳父强留他，他又住了一宿。 到第五天，他清早起来要走，女子的父亲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等到日头偏西再走。于是二人一同吃饭，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起来要走，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对他说，看哪，日头偏西了，请你再住一夜，天快晚了，可以在这里住宿，畅快你的心，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女子呢，把丈夫引进去见她的父亲。那这个岳父呢，很喜爱这个女婿。而中东人呢，对待客人的热情啊，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可以清楚的看到啊。那个人被接待了三天，第四天预备离开，但是岳父呢，继续的一留再留，直到第五天下午。十到十四节经文说，那人不愿再住一夜，就背上那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来到耶布斯的对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临近耶布斯的时候，日头快要落了，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主人回答说，我们不可进入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过到基比亚去。又对仆人说，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或住在基比亚，或住在拉玛。他们就往前走，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那这个主人呢，热情留客，但是这个利未人已经留居了几天了。这是古代近东地方呢，款待客人一般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三天啊。那么在第一天，主要是彼此问安，询问身体健康和家庭情况。那么第二天呢，主要是喝喝吃吃。那么第三天呢，客人才会说明这一回来访的目的。而利未人的岳父呢，已经挽留了他们四天，利未人呢，实在是归心似箭。所以呢，在第五天，纵然吃喝到日头偏西，他仍然呢坚决起行。那么在古时候呢，交通不便，道路难走，这个翻山越岭很不容易，如果走夜路啊，就更危险了。所以一般人呢，都会在清早上路，但求呢早一些完成旅程。那么这个利未人和他的妾，因为亲人苦苦强留，所以呢到了下午才能够启程。那么日头偏西可能是下午三点钟以后，那么他们启程北上呢，就经过了耶布斯。耶布斯呢，也就是耶路撒冷古老的称呼。圣经这样记载呢，是要强调当时呢，这个耶布斯呢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那么耶布斯人住在那里。仆人呢就建议，哎，在这个城住宿，但是主人反对，因为另一位人不愿意呢在外邦人的城留宿。结果呢，他们就来到了耶布斯以北四里路左右的基比亚。这个基比亚呢，有山头的意思啊，可能是古时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一个著名的地方。那么距离伯利恒城大约十里路，属于便雅悯支派了。本来呢，这个利未人也有意思呢在拉玛这个住宿的。拉玛呢就是撒母耳的家乡，但是因为日头已经落了，大概是下午六点左右。我们要知道呢，古时候没有什么街灯照明，那么远行的人呢，一切都是要靠这个日光的。拉玛比基比亚呢更远两里路，所以呢，这个利未人和同行的人呢，就必须要留在基比亚了。那么十九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呢，这个经文就说，他们进入了基比亚，要在那儿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道上。那经文里头所说的街上呢，原文是指广场，是进入城门口的那块空地。那么在古时候呢，这个地方往往是社交还有商业交易中心。那么利未人和属于他的人呢，就坐在那里。利未人期望得到基比亚人热忱的接待，因为呢，在远古的时候，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是只靠走路。那么富有的人呢，有驴、有马、有骆驼代步， 往往呢要走上几天或几十天，而途经的地方不是每一个地方呢都有旅店的，所以一般人呢都乐意接待远方的过客，这是中东一带优良的传统。很可惜的是，在基比亚的城门口竟然没有人肯收留他们。那么二十节就告诉我们，最后呢有一位老年人就答应接待这个利未人，而且强调呢他们不可以在街上过夜，可能暗示呢这个基比亚城呢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么利未人就接受了老年人的款待，进入了他的家，人和牲口都安歇下来。
耶和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并且乐意遵行到底。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真道，复兴你的生命，活泼你的灵性。
真道分解，栽培你灵命成长，
帮助你活出信仰。
十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就说到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那么经文说呢，利未人和他的妾仆人呢就一起吃喝休息，但城中的匪徒呢却来围住了他们留宿的房子，他们要屋主呢交出利未人，他们要跟他交合。那圣经中是严禁同性交合的，因为这种行为呢会破坏家庭、社会甚至是宇宙的秩序。这些匪徒呢明显的是受了迦南文化的影响而行这些可耻的事情。那么老人家呢在匪徒的压力下呢就建议交出他自己的女儿，利未人呢就交出他的妾，希望呢借此使这个利未人得到幸免。那么那些匪徒怎么样回应呢？二十五到三十节的经文就说，那些匪徒啊不听从老人家的话，那么利未人呢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匪徒。那原文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呢可以翻译为呢抓住他的妾，把他拉出去交给他们。可见利未人呢是用暴力把这个妾拉出去的。那么这些匪徒就与妇人交合，整夜凌辱他。凌辱呢有残酷对待的意思。那么到天快亮的时候呢才放他回去。这个妇人呢走到门前就扑倒了。可能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死去。那么利未人呢就把他的尸体驮在驴上带回家。利未人呢就用刀把妾的尸体呢分成了十二块，差人呢把十二块尸身送到十二个支派去，并说出呢便雅悯支派基比亚人的恶行。那么众人呢都认同，自出埃及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残暴的恶行。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查考士师记二十章一到四十八节的经文就会知道了。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预先准备。
士师记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又是查经法的时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
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好，我是杨丹。
是，那么这个查经法呢，就是由杨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当然也希望您能够积极参与，不但是听，而且是能够实际的去运用啊。那么我们在上一回呢，已经开始和弟兄姊妹分享怎么样从个人研经到小组查经，那么讲完了在预备查经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同时呢我们也分享了设计查经问题的技巧。
如果弟兄姊妹您一直收听我们查经法，你就一定知道了我们的查经问题呢是根据归纳式研经法设计出来的，分为了观察、解释和应用三种不同的问题。那我们分别和你谈过了要怎样来设计这些问题了啊。
是，那么今天呢杨丹和文慧呢就要跟您来看看了，设计完查经题目之后，那么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我们去注意的，然后呢就会用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一节，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一节来做示范。那么我们在讲观察部分的时候呢也曾经用过这段经文的。
说到这儿要注意什么地方呢？首先就要把那个问题按照经文的来龙去脉排列，那不要在刚开始查经的时候就问了最后一节经文的意义了。
嗯，这个过程还有个目的，就是把问题呢平均分配。我们不可能呢全部说完了观察性的问题才开始讨论解释性的问题，
是，
反而是要两者兼顾交替来问。那至于应用性的问题呢，是属于弟兄姊妹自己的分享，就可以放在最后阶段来问的。
这样做的好处呢，是让每一个组员都能够随时来思考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文的意义，那么也使那个气氛呢更加的活泼。那这窍门呢，是视乎不同的经文而决定的。你可以是问一条观察问题之后，就问一条解释的问题，或者两条观察问题，然后才有一条解释的题目。
那么问题是否运用适当呢，就直接影响了查经的成败。在一个查经过程中呢，六到八条的题目呢已经足够了。那么当我们排列完这些题目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衡量这些问题是不是能够达到查经的目的呢。
怎么样来衡量呢？就可以有一些的准则，比如反省这题目的意思有没有清楚的表达啦，那问题的深浅能不能够来切合参与查经人的背景和程度呢？你的题目有没有引导性，就是引起他们的兴趣发人深省的呢？问题之间有没有连贯性，还是东拉西扯的？
衡量之后呢，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预测查经小组的成员会怎么样来回答问题呢？那这个步骤能够帮助我们去推测组员是不是真的明白经文的内容。另外呢，如果我们在预期的这个答案当中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又或者发现一些难题，就要修改题目，以及呢再翻查资料了。
在预备过程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呢为经文加上引言和总结。引言就是你查经的目的了，你想透过这回查经学到什么教训，这就是你的引言了。那总结呢，当然就是概括了经文的教训还有应用。那我们就可以来问组员，究竟有哪些的情节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那么说完了这些注意的事情之后呢，我们现在就用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一节来做示范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找出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然后呢定下这一次查经的目标。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一节的主题呢，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并且呢应许和他同在。所以呢查经的目标可以是呢期望弟兄姊妹知道神会和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按照主的吩咐而行，一定会呢得到主的帮助的。
定了这个目标，我们就来找出经文有哪些重点了。第一点杨丹找到的就是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接替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并且呢应允了怎样和摩西同在，也会照样的和约书亚同在。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接替摩西的目的是什么，就成为了第二个要点。那么神的目的呢是继续 履行向百姓的应许，延续神的工作，使应许呢不致落空。
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观察这段经文呢，还发现了这有几个重复出现的字，分别是刚强壮胆、同在、律法或者是律法书。那这些字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第三个重点。
刚强壮胆这个词呢，在一到十一节的经文里头呢出现了四次。那么耶和华为什么要多次提醒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呢？那么约书亚究竟害怕什么呢？这是另外一个要点呢、啊、也是可以继续发挥的问题。
那这里也或者显示出了约书亚他侍奉上有挣扎，他可能是怕自己能力不足啊，不能够带领百姓进入迦南，有可能他也害怕百姓不服从他。
那按照经文的脉络呢，耶和华接着就安慰和鼓励约书亚，给他两方面的指引。第一呢，是让他知道神的同在。耶和华鼓励约书亚，向他保证呢，当年怎么样和摩西同在，那么现在也必与他同在。这就表示呢，约书亚的工作是有神同工的，而不是单凭个人的才干去做，所以呢，不用惊惶。
这第二部分的指引呢，就是呢，耶和华鼓励约书亚要多读神的律法。耶和华他不但要约书亚他熟悉律法，还要他经常来思想，希望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他的生命，让他更加顺服。这是以色列的百姓以前啊忽略的。神他应允了约书亚，只要他遵行顺服神的吩咐，那他的工作就会顺利，神一定会保守他，所以不用惊慌。
那么我们详细找出经文的各个要点，又掌握了这一段经文的历史背景，上文下理的内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要点来设计问题啦。
由于呢，我们节目的时间啊真的不够啊，我们就来把设计问题和排列问题这两个步骤合并起来，和您来分享。
好，查经的第一条问题通常是观察性的问题。那我们归纳一下第三节、第五节、第七节的经文，文会就会问了、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话语当中啊，约书亚将要如何继承摩西呢？
要回答这问题，主员就得根据第三节、第五节还有第七节把这故事发展的次序找出来。那你问完了这题目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问一条解释性的问题。神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不要惊慌，不要惧怕。你能想象约书亚他当时害怕什么吗？
我们在经文当中是不能够直接找到答案的。那至于预期的答案呢，我们刚才说到经文要点的时候呢已经谈过了。那这一条问题特别之处呢，是这儿的害怕和第一题所说的继承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那当我们再往下看，那就进入了刚才要点当中提到的安慰和鼓励部分了。从第八和第九节当中，我就可以想到一条简单的观察问题。那对于约书亚的惧怕，耶和华给了他什么安慰还有指引呢？
那我们可以呢，这个预计弟兄姊妹会回答神的同在和律法。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追问了，那么神的同在和神的律法如何使约书亚不害怕呢？这是一条解释性的问题了。
如果主员们能够正确的来解答这问题，就表示他们掌握了经文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问一些应用性的问题，譬如是呢，神的律法的同在使你在侍奉当中得到什么帮助，或者你也可以请他们分享这一次查经当中学到最深刻的事。
那么问完应用性的题目之后呢，我们的问题设计呢也完成了。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为这一次的查经加上引言和总结。那引言和我们查经的目标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我们呢可以将引言定为，如果教会邀请你侍奉，那么你会有什么反应呢？那么一个好的助手能不能成为好的领袖？两者之间有矛盾吗？哪一样比较困难呢？
那经过了查考呢，我们都有答案了。只要我们来顺服神的吩咐，来侍奉主，就能够得到从主而来的力量。这答案也是总结了。
还有啊，查考这一段经文呢，还有一个步骤不可缺少，那就是在开始查经之前呢，我们要交代经文背景。例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那么摩西派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的时候呢，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有信心可以得胜。这些资料呢，在约书亚记没有记载，但是呢，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呢，都清楚地写了。所以呢，这些背景呢，对于查考经文呢，是有相当帮助的。
如果你带领查经的弟兄姊妹，他们读过这故事呢，你就可以用发问的方式，让他们把这个答案说出来。如果他们不太来掌握了摩西五经呢，那身为组长的，你就得亲自来交代了。
那么至于采取什么方法，就要看你的对象而定了。
是，
但是呢，在这个带领查经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什么技巧我们需要再进一步学习呢？下一回我们就会继续详细跟您分享。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会很希望呢，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一定要记得呢，常常为自己祷告，希望呢，真理的灵能够充满你的心，让你渴慕真理。对于读经，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盼望呢？或者说在神面前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智呢？那么文慧呢，希望能够好好的速读圣经一遍，另外能够呢找几卷书好好的研读。那至少呢，在真道分解当中呢，我会跟您一起的查考几卷书。那么第一卷书呢，就是《士师记》了。现在已近尾声，也不知道弟兄姊妹您掌握了多少呢？那欢迎您将您收听的心得、查考的心得呢，都写信来或者是 email 告诉文慧，那么让文慧能够分享你的成果。如果你有任何的困难，也请您呢坦白的告诉文慧，那么我会回应您，我更乐意为你祷告。不要忘记了，我们是读经的好伙伴，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辉煌。